从庄子第二篇齐物论和第三篇养生主的内容，我们可以勾勒出这样的实践方法。不识念波，他害怕自己会被真相所消灭，所以一定会忍不住想要说服别人相信他，能够拉拢的同伙越多越好。齐物论的修炼法叫散我法，具体内容是勇，其实我不知道真相，只是想要相信是这样，来还原每一条信念的本质。而人的自我
ego
是由信念结构所形成的指令程序团块，当每一条信念都由实转虚，人的自我就撑不住其存在了。构成我们的自我
ego
所有的信念本质上都是存疑的，都会害怕自己有朝一日会被事实消灭的。所以当我们的任何一个观念受到挑战的时候，我们对抗的反应往往就是最激烈的了。然而当我们能够如实承认这个事实，把自己的每一条信念都存疑待定，而意识到信念并不一定就是事实，需要把信念绝对化、神圣化、权威化，更加不必成为自我这个信念妥妥的盲从者、狂信徒，把自己的观念、信念都拿来做这样一种符合其位置的安放，不放任他们僭越于事实之上。这时候我们的自我妥妥，那无数条纠结的信念就会松脱开来了。并且从日常生活的经验中，我们也明白，如果是完全是事实的，这个叫做知晓
acknowledgement，
不叫想法
notion，
这情报本身是坦然的，不需要自我怀疑，也不会动念的，不需要产生想说服他人相信这种求生欲。但背离事实越多的想法，这些不实念波
false emotions linguistic attachments，
我执就越会冒出辩论冲动、解释冲动，以及说服他人相信自己的渴望。比如说宗教，就算我们没有悟境或神通力去直接看见高次元宇宙的真相，但单看哪个宗教最爱传教，比如门卯伦信徒们的那种传教狂热
fever，
事实上就等于是认罪自白了。他们的狂信本身就让人足以确定关于宇宙的真相，他的教义肯定是搞错的最多的。而庄子第三篇养生主的结论是，人会有情绪是因为你有神妖地方搞错了。就好比说，你知道一个人很烂很烂，而你也谨慎的做到保护自己不被他害到，此时你对这个人并不会有多少的情绪。然而如果有一个人，你觉得他好爱好爱你，然而事实他上并没有那妖爱你，你放心，粗心大意、疏忽不认真、不当一回事的叫他去帮你买个东西，结果他居然不用心买错了，这样子你的情绪就会大得不得了。以对别人的危害来讲，可能那个很糟糕的心理变态万能恐怖分子是更危险、更会伤害他人的。但是我们情绪真的会被伤到的地方，都是我们对于身边并不是那妖邪恶有害于人的熟人的那一点点搞错。如果你被一个乱开车的卡车驾驶撞到全身骨头都碎掉住院八个月还爬不出医院，你对他的恨的程度是一的话，你认为你孩子应该适合念哪个科系才对，而结果他竟然辜负你的好意，没有照你的意思选志愿，你的恨意最少最少也会在五以上。我们华人一旦做到了长辈，几乎就都狂妄了、飘了，都觉得自己是预言必定100%神准的先知了，相信孩子的未来怎样会幸福，自己所认为的就一定对。自己明明没有那妖大的神通力，只是炒个股票都还三天两头惨赔呢。可是就指孩子将来的幸福这件事情，你非要发神经坚信所信越硬，搞错越多，你所预料的就一定神准。你对于自己的能力是不是也是搞错高估，那好霹雳劲爆干的厉害吧。难怪不面对现实的时候，你的自我的那个恼羞神妖，人家不是上帝的吗？这妖你现在竟然告诉我说我是凡人呢？那恨意杀人诛心啊，诛身没啥鸟用，会超过被人家撞断全身骨头五倍以上了，增上万，幻想自己的实力是当前实际能力的好几万倍，然后以这样虚构的自我践踏他人，真是可以无上限的搞错，最会把心中之神消灭的我执。自我膨胀，自我感觉太良好，也就是喜伤心呀。那妖是不是可以说辩论冲动是我执的一个特征，情绪是我执会有的一个现象。中国道家讲借假修真，我们靠着情绪 跟辩论冲动这两种标签，就可以标示出我们的意识与行为之中哪里还存在着谎言，即不实念波，也就是我执，而得以主动去找到事实来化解它。其实这样的基本训练也就等同于佛法吧，到了第一道正见察知的正确的实践了。诚然，承认事实乃静心科学正确之本，人唯有左右脑情报平衡的时候，才有可能不产生情绪，人心才能安定无波。如果不仅有找到事实，并且在行为上也承认事实，静心的定境基本上是不可能的。不过现在的修行人就不管这些了吧，第一道都没有练过一秒钟，就都在练第八道禅定的很正确。并且以我自己实践的经验来讲，当我快要发脾气时，我赶快提出来，不好意思，我认为事情这样这样，请问我是不是哪里搞错了？向周遭的人求助，抢在情绪制造完成之前，赶快先把真相找到，把自己搞错的内容纠正了，这样稍微改一下，这个愤怒的情绪还是颇有机会在出生之前就先被打掉。这个技术力叫做止观，你赶快用力看，看看看看看，看得够清楚了，情绪的起伏就能停止。老天爷，我这要挟，看看看看，用力看，让我想起有一个大学同学叫邓乃腾的，第一次被拉去做心理咨商的时候，很不信赖这个妖术，防卫心很重。一解面谈结束后，那个咨商师喘了一口气，哎呀，他那对犀利的眼神啊，真不愧是叫这个名字的，人如其名，果然是瞪得我胸罩下的两粒奶奶都发疼啊。然而我执的辩论冲动以及情绪这两张标签，如果被撕掉了呢？好比说有一些所谓的修炼者，他用非常强迫的方法硬把自己所有的负面情绪都压抑下去，对自己的心很绝情，乃至于发展到完全对自己的感受冷漠麻木不仁的境地，于是情绪这个东西他真的感觉不出来了。这样的话，虽然他左脑仍旧有一大堆的搞错，可是他没有情绪，他自以为他的心灵提升到了空的境界，但其实他是用冷漠压抑愤怒，制造出麻木不仁这个再也不用去直面痛苦的状态。这样一个有修行的人，如果是新闻报道提到要在腰赞颂这种状态呢，应该是这样吧，从前是一个好爱紧张好会焦虑，每天战战兢兢压力大如山的废物，对 B 公司而言是不能干的负资产，经过了不懈的努力，长达三个月的禅修闭关，如今终于脱胎换骨，大家请看，见证奇迹的时刻，噔噔噔噔，闪耀登场，全新的钉住教 2.0 现在展现在你眼前的开悟版助教，一个好自在特安然，完全不会想到要反省，比之前更令学子讨厌20倍以上，提报社长一秒钟都不用，社长就下令斩立觉的核废料等级的更可恶的废物。而另外一个向度，你说我这人就一定会有想要说服别人的辩论冲动吗？通常如此，但是在某些特定的条件下也并非如此。向我谈骄傲的时候讲过，向我这个人的骄傲就是普通级的骄傲，对我来讲，我的观众们，我炫耀对象还是和我一样的人，因此我会把神妖事情都努力做到最好，让他们知道我有多厉害。我虽然骄傲，但我眼中还是有人的，还会努力向上，把别人踩下去的那种骄傲。然而像我的这种普通小骄傲，如果增加到了7倍以上，这个地方其实我也说不准，但是好像心理学上有一个7倍敬畏，7个脑洞就进位成一个脑残法则的感觉，变成了超级大骄傲的时候，他无意识中就已经没有把别人看成跟他平等的人了。好比说我曾经用过的那两位，不管我交代神妖事情，并且那事情也是他们100%会做得来的，但是他们还是一定会做烂。他的骄傲已经变成了无意识的大骄傲，对他来讲除了他以外的人都不是人了，所以你要他为这些人多付出一点神妖，他的整个无意识就是觉得你不配，你凭神妖，我不甘心，所以再简单的事情都会莫名其妙做坏，而且做坏的过程又特别整人。像我叫丁助教，上课结束以后把录音给同学做复习之用，这不是在同学群里面丢个再点就了事了吗？可是他可以做成， 叫每一个同学寄电邮到他的邮箱去索取石妖通关认证。其实班上有谁他也不知道，那是学姐在负责的，他需要审核石妖东西。可是他的电邮邮箱又把大部分同学的信扫进了垃圾邮件箱。同学在群里面跟他说电邮寄去了，但是没有收到他寄回来的通关认证。他就在群里说，那你就再寄一次，我没有别的窗口。后来嫌同学烦，钱翠就在群里面发公告，这方面的问题如果在群里提出来我不受理，请电邮告知。学姐跟我说，她学你的这种语倒是还挺像的呀，可是她怎样都没有发现叔叔是自己的部分都做到了无可挑剔才能讲这种话的，做的乱七八糟的还端神妖臭架子呀，太傲了。当然这就太让人困扰了吧，寄到你的邮箱会变成垃圾邮件，你又不去垃圾箱检查，不去找，不去看，说每天几千封垃圾邮件看不完，你不找了，然后又叫大家同样的方法做同样的事，还要同学期待不同的结果，这种对人的折磨好像一群同学加上 GT 叔叔都跪在养心殿外等他发落一样。我没有把事情搞得太复杂了，就说就一件事叫他做，他做不到，不能胜任，开除。他这次可会喊冤了，高高在上的指责我，冤枉他神妖一样。之后学姐要跟他拿回上课的录音档给同学再点，他还把档案在网络的海洋里面自作主张放生了，这是怎妖做到的神妖鬼呀，害学姐拿不到。莫名其妙就是不能把事情做好，一般常常见得到的诡异的不能干，这种大骄傲的人他对人往往是没有辩论冲动的，也不会花力气来说服你，因为他根本不屑跟你啰嗦，你不配。他无意识的假设就不凭你这点金鱼脑不可能理解到，所以他没有辩论冲动，他连度化你的兴趣都没有，所以狂傲可以让辩论冲动整个消失掉。前述这两种情形就让我值的标签情绪辩论冲动都变成隐形的了。以上是我从前2013年教书的时候所定义的无相天魔，一个人的心中之神，也就是右脑的测谎功能，使得我一个姓谭的要骗自己说我姓王，没办法，这是心中之神基本的状况。然而人生到世上，从这样的一个起始点，却终究能够堕落成不管怎样伤害别人都可以觉得我是为你好，我是出自善意，我的心是正念，所以我是光明的，总称为我没有这个意思，他这种全欺骗自己的解离右脑被割除了状态。从不能欺骗自己到心死之间的过渡过程，其实还有好多类型的堕落快速通道可以让我直接用以绕过躲过右脑的测谎功能，简直是迪士尼乐园的那张插队彩券呢，好用得不得了。而这些就是我这两年比较花力气在处理的各种各样的无相天魔。不过讲直白些，也就是人如何欺骗自己的招数的总整理罢了。待续。